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今天礼拜四我们要听的栏目是使命门徒，由世界华福中心所提供的。在上个礼拜四的节目中，华福中心的总干事董家华牧师访问了自称是嘻哈饶舌传道人李琦传道，他分享了他为什么会在这个领域当中，他的期望是走到福音无法进入的地方。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圈子里面，是否会受到影响呢？那么他如何的来面对呢？以下我们就来听今天的使命门徒。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观看上帝普世作为，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在这里你会听到全球华人基督徒领袖的分享，
我们会用对话的方式探讨当代各种议题和挑战，
激荡想法，并共同前瞻未来。
让我们一同展开这旅程吧。
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今天我们邀请到福音饶舌歌手李琦。大约十年前，我注意到一首福音四律的饶舌歌，开始关注这位基督徒的创作者，后来也很高兴认识了他，成为好朋友。今天我们请他来和我们聊聊他是怎么走入饶舌嘻哈这个领域，为何以这样的艺术形态来创作，以及饶舌嘻哈文化与基督徒所传的福音相融吗？那我很好奇，比如说当你真的走入到这样的圈子里面的时候，其实环境对人也是有影响力的。好，那我们当然是带着一个进到施上者的初衷去的，可是在过程当中，我想你一定也经过一些挣扎，你的一些反思你觉得对今天很多人也很有心要走进到过往教会群体走不进去的地区但是这当中怎么样去保持一个清醒的心，或者是怎么样不是被拉走而是真的去进去到那边成为一个转化的力量从你的经验，你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些建议或你的个人经验分享？
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是，第一个明白我们的呼召嘛。OK， 有些人是被呼召做很卓越的艺术家，这我真的相信。那也有些人他可能在认识神以前他就是很卓越的饶舌歌手，那但是他信主之后，那这些东西仍然在他们那边这样子。或者是有些人可能他两个都在同时进行当中，但我的意思是我们要知道神呼召你做什么事情，还有有的时候是神创造你的本质是什么。就像大卫不能穿扫罗的盔甲，但是他却可以用五颗小石头打败哥利亚。我觉得这是什么意思，就是我的个性并不是天然叛逆或天然反骨的。其实从某个程度上虽然你刚刚跟你可以说在大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所谓的叛逆期，但是也许可能跟有些人比起来那还算是很乖的这样子。
Yeah.
那我的这个意思说我觉得今天上帝对我个人的呼召只是把我所有的献上给神。而不是要追求在社会上达到某一个程度的成就来为上帝得着人，至少这不是我的呼召。但我知道有很多卓越的人是上帝真的有呼召他努力也给他这样的恩典跟能力去爬到某一个社会的位置，然后用那个位置去影响别人，这我同意。但只是我觉得对我个人来说，我所经历到的今天我好像是没有呼召我要在走到这么前面当什么领头羊等等这些的，但是什么时候神给我多少我就做多少。对，所以在大学的那个时候我有对饶舌的喜好，我有对街舞的喜好，对街舞同学的认识，对四律常常的使用，那我就把这些东西变成我的小石头。那后来当毛毛牧师愿意帮我制作专辑，我们制作大福音 OK 很好，那又变成了我一个大一点的石头。对，那但是在那个之后 我自己也曾经陷入在全职传道人跟饶舌歌手身份之间的一些时间表的安排跟冲突。
Yeah.
对，所以那个有的时候，那时候有一派的人跟我说，你要乘胜追击，因为入围金曲奖了，赶快去巡回，赶快去这个直播带货，这样子，赶快去推广你的东西。但同一时间，身为一位机构里的刚进来的传道人，那其实机构对我们也有很多的期待，特别是弟兄这样子，所以期待这个在桃园到新竹桃竹苗一带的学生福音工作，也很期待我全时间的投入进去。
嗯，
对，那很简单，在演唱会跟短宣队，在呼召人做无名的传道，跟做镜头
有名的带货者，
有名的带货者，对，这两个之间的冲突是什么？当然我要说，在那个时候，我选择先做一个无名的传道，因为我还不理解在镜头前的重要性，或者是那个时候我觉得对，至少我是这样选择的，那个时候确实，整个大福音在这个金曲奖的过了之后，那我也没有特别去推广它了，但是当然，上帝仍然使用它成为我随身携带的，像是我一样是我的小石头，那当然十几年之后，上帝似乎仍然在给我机会，那但是他现在不只给我这个人，那他还给我一群很棒的团队，
是是，
所以现在虽然我不再是做自己的东西，但是我是把自己的东西，把神给我的东西，去透过一个配搭者的角色，那边的有些教会他们创作的诗歌，但他们缺饶舌的元素，那他们就邀请我去配搭。那我
对我蛮常在一些福音歌曲或者敬拜歌曲当中听到，哎，这不是我朋友李琦的声音吗？
对，但我真的非常享受这样的服事的方式，就是我觉得我可以贡献这个东西，让这个东西可能因此可以被另外一群人听到，那我觉得就是对我来说现阶段的一种服事的状态。
其实你刚才在讲的时候，我两点蛮让我感动的。第一个是焦点一直要放在上帝对我们的呼召，我们被创造成什么样的人，我们不是要故意去模仿别人的成功，模仿别人的事工，所以也不是故意因为今天看到哦，李琦他在做饶舌福音歌手，所以我也要，因为我也要像他一样，而是那上帝对我的呼召是什么。好像上帝对耶稣对彼得说，你来跟从我，那彼得说，那个人呢，他说那个人有那个人的呼召，那你来跟随我。第二个你讲到你15年前或者是十几年前你面对的那个抉择，其实我们问假设性的问题是，如果重来一次你还会这样选吗？有它的意义，就是可以让我们重新思考，可是也许就是上帝能够透过我们不同的选择仍旧带领我们，就好像刚才你在讲的时候好像当时有点可惜，可是我就在想，会不会上帝那时候真的很知道你，所以或许那时候你的选择是一种保护，一直到现在你可能你的生命的历练各方面以至于好像你更能够预备好了，因为有的时候事工一下子太大，真的会让一个人压垮或者让一个人迷失在事工里面，迷失在名声当中。但是当我们还无法承受这些的时候，有时候上帝挡住我们，有的时候上帝给我们一些慎思明辨，让我们不跨进去。但也有些时候是我们需要勇敢，就好像以斯帖他在面对犹太王族的这个困境的时候，他的叔父莫迪改就对他说，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今天。所以我觉得好像我们无法得到一个绝对的答案，是遇到这种抉择你一定要选什么。我想这也不是今天的访谈我们要给听众的重点，是所以你要当一个有名的带货者还是当一个无名的传道人，并不是要给一个你永远一定要选哪一个，但是而是说，在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当中，那在那个时刻我们如何去分辨，并且不论是选择哪一条路，其实我们的焦点都不改变，我们所跟随的那位都不改变。所以讲到这里，我也想问说，那15年后的现在你在做什么？现在你在做什么？
那现在我当然还是在我的机构里服侍这样子。
OK，
那对，我还是在这个学生传道会服侍。那所以当然除了最基本的，我有带自己的小组。那还有一个就是我开始了很多的这个两性交往，还有人际关系跟自我形象的福音讲座这样子。
OK，
蛮特别的。但是这也确实是在过去单身时期，透过学生福音工作慢慢延伸出来的分享，等于把每天陪伴学弟走过感情情伤的这些东西都记录下来之后，就变成现在的信息。
是，你会把写成饶舌歌曲吗？
有一些有。
哦，真的哦？OK，
没有。 对，那除此之外，那再来就是继续我的音乐创作这样子。
嗯，
对，所以其实蛮感谢神的，在15年之后，我陆陆续续开始接到一些不只是来自台湾的邀请。那在过去2019年的时候，我们就接受到来自中国的这个邀请，他这个是一个街舞团体，那他们这个董事长希望我们可以创作一些积极正面的品格的饶舌给他们的街舞老师去使用。哇，这个听起来非常的耳熟，很像当年我做的那个祷告。15年之后，对，那所以我邀请了台湾我们一起创作的团队，就一起投入这个计划。那所以在2019年的时候，其实我们完成了一整出音乐剧。
OK，
对，然后在郑州有好几次的商业演出这样子。
OK， 所以等于是以这种以另外一种方式进入到一个过去你没有想过会进入的世界跟平台。
真的，对，所以在我印象那时候蛮震撼的，就我在台上唱这些甚至我有一段有一首歌，我是其实是把诗篇的经文改写成饶舌版本。当我在台上唱的时候，其实我前面是200位的街舞老师，他们都不是基督徒，可是他们被那个导演要求哈，就是每个人都要会唱这些歌词，所以他们要一边唱一边跳这样子。
Yeah, yeah.
对，那时候我很震撼，就是我是谁，我竟然可以让一群跳街舞的人去口中唱我写的歌词，而这些歌词是从圣经来的。
是。
健康教会，健康工人。这是我们的祷告，也是我们的努力。欢迎收听由良友电台制作的晨曦讲座。我们的电邮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CHENXIHM， 汉语拼音的良友 LIANGYOU 1.NET。
我知道接下来我下个问题可能有点难回答，但是回顾你过去这十几年的创作，我可以回答的是我对你最印象深刻和很喜欢的创作，有两首非常的印象深刻，第一首就是大福音，第二首其实是香膏啊，你在写玛利亚打破他的香膏。那我想我很好奇，从你自己来讲，你觉得有没有哪一两首歌对你的印象，或者是你最喜欢的，为什么，或者是或者是对你来讲是最有意义的创作？
其实每一首都很有意义，
是 OK， 对，
每一首都蛮有意义的。那如果要我仔细回想的话，当然我想，我觉得《思虑饶舌》当然对我来说是一个里程碑，
是
我创作的第一首饶舌歌曲。那而且甚至是其实那是2002-2003年的第一版，第二版是在2008年制作的。
Okay.
也就是大家现在比较常听到的版本。换句话说，《思虑饶舌》这首歌已经13年了。
是。
那其实在流行音乐或饶舌圈里面，其实13年已经是很老很老的歌，
是
过时的、过气的。然而我很惊讶的是，有国高中生非基督徒的仍然说他们可以感受到《思虑饶舌》里面的他们叫做能量。
嗯嗯。
那这让我很惊讶，就是我也慢慢谦卑下来，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艺术创作，我们当然是要追求日新月异的技术，因为我觉得这是一种跨文化的对话。
嗯嗯哼。
然而，上帝好像也从来不会浪费他赐给人的作品。
是。
也就是说，思虑饶舌有的时候，每一年圣诞节，我都在挣扎，今年还要唱吗？
Yeah.
对，但是我每一年都是在凭信心唱下去。那每一年，似乎上帝也都仍然使用这首13年的老歌，在感动新一个世代的人。
是。其实我的两个儿子，老大9岁，小的7岁，我放思虑饶舌给他们听，他们也很有感觉。
OK，
当然我当然可能对里面歌词的意境我不知道掌握到多少啊，掌握到太多我可能也会很担心啊，你那么小就可以掌握到那么多。可是我就觉得那个音乐的风格是他们可以很自然听得进去的。而且我觉得有些话也许他年纪轻的时候，就好像你国高中的时候读诗篇，有些话当时你印在心里，但是也许你不知道要干嘛，可是在你大学的时候突然那些话就跑出来。那我觉得音乐其实也是这样，甚至我最近读到一篇研究是说， 对一个基督徒来讲，他年轻的时候所听到的诗歌的影响力往往比他年轻的时候所听到的讲道更有震撼力、啊、会记得更久了。我不敢讲说生命的改变是不是更大，因为我觉得这无法比较，可是以记性来讲的话，音乐它普遍来讲它会在一个人的脑海当中停得更久。
对，
我也很想聊聊，就是可能是一年前吧，还两年前吧，你跟你的一位朋友，你们就开始了一系列的 YouTube 影片哈，叫做神话英雄，是不是？
对，没错。
你可以不可以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是什么样的一个 YouTube 影片？
对，在2020年初期的时候，那我想很多的领域、很多的产业应该都受到疫情的影响，这样子。而且那个时候刚开始爆发的时候，其实很多人都是措手不及的。
对，
那很多人不管是对各样表演的形式等等这些的，很多人都在挣扎着转型。那当然，我们的创作团队欧赞音乐也是一样。那我们很多音乐会都被取消了。那还有过去我们本来跟中国谈的很多合作计划，也在那一年都突然终止了。那所以，我们开始在思考所谓的做 YouTube 节目这件事情。但重新回到我最开始说的，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呼召是什么，还有上帝创造我们的本质是什么。我们看了很多的 YouTube 影片，可是看到最后我们都有一个结论，就是我不是那样的人，对不对？我不是志祺七七，我不是蔡阿嘎，我不是这些网络直播主。我的个性，我平常甚至我们很多人其实虽然都是音乐创作者或舞蹈家，可是我们没有人是平常会拿着手机上传到网络上去，
是
这样子的人，只有一位弟兄在我们当中，有一位弟兄，我们就叫他超人弟兄好了。
OK，
他是一个武术老师，他也是一个 cosplay 的角色扮演的 coser 玩家。
OK，
超级英雄。那他也是在基督教家庭长大的，他从小其实他就渴望用这个超级英雄来，好像分享福音这样。他一直其实很特别，他在教会长大，可是他在教会里面就是很多受了很多的伤。
OK，
那相反的，他在超级英雄的漫画里面，他觉得他在那里面找到好多圣经上面的真理，可是怎么都发生在这些英雄的行为里面。
Okay.
对，他就整个更钻入这个英雄的世界，那导致他其实一直有一个渴望做这件事情。那所以在那个时候，我记得在很多一场又一次又一次的会议，没有人敢开始一个 YouTube 节目。那我就说讲说，对啊，因为我们都不是这样的人，但是除了那位武术弟兄以外，我就问他说，那这样好了，如果我们需要一个 YouTube 节目在疫情期间嘛，那我们还是可以有一些作品这样子，那我们你愿不愿意我们就是一起来组一个节目叫做神话与英雄。就是我就透过你的渴望，你从小到大的渴望，然后用英雄来传福音，诶，那我就来从当中找到圣经的真理，然后我们两个就来录 YouTube 节目这样子。诶，他居然就答应了。那而且这个他讲话其实有的时候比较不是那么正经，但是其实很多年轻人喜欢这种调调。像我这种就太正经八百了这样子。
你要唱歌就不会了。
对，不太懂得开玩笑，不太懂得讲一些就是没有用的话。但是这位弟兄他其实就还蛮会的，那他也是演员的，待过一段时间，当过一些通告演员这样子。所以我们两个就这样开始一大一场开始这个神话与英雄。对，那我不敢说他是一个什么多红的节目，那但是在当中我们也看见，就好像当年在做这个福音饶舌一样，他好像又跨越了另外一个族群，这个族群连我自己都很陌生，就是所谓的动漫族群。对，动漫族群、美漫族群这样子。那但是这位弟兄本身他来自那里，所以其实在过程当中我觉得上帝也提醒我要谦卑，就是好好聆听这位弟兄的建议。他常跟我说，你圣经不要放那么多了、啊、其实因为他说那边有观众是一听到圣经就会转台的人、那我们这边呢刚好相反过来，有人是没有圣经经文他就不看这样子。
对
所以我们两个的配搭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彼此谦卑的过程，像对方学习的过程。所以当我们节目这样做下来做了3个月，突然有一间教会啊就邀请我们，他说其实我们都在用你们的节目带青少年的主日那个团契聚会。这对我们来说非常大的鼓励耶。你们只是其实我们都有一点这个害羞，然后我们甚至都觉得说哈，真的有人在看哦，哇，太感谢主，太开心了。那结果我们真的去到了现场。那去到现场当然这个我进入到我的福音信息的时候，我就照着我所预备的去分享。 但是这位超人弟兄就是每隔三分钟就会突然插一个冷笑话进来打断我的话，当然我们就会觉得好奇怪，为什么你这样子就一直打断我。后来还跟我说，你没有发现吗，你讲超过三分钟青少年就开始打瞌睡了。所以呢，靠着他每三分钟来的一个冷笑话，这些青少年就有机会再醒过来，听到那一分钟的真理也好，这样。
哦，他也蛮厉害的，每三分钟就可以变出一个冷笑话。
对，这是他的专业的。
OK， 是是
是。
所以我想，不论是一开始我们在谈到你结合的思虑跟饶舌，到后来再跟这位超人弟兄你从福音的角度，他从这个漫威宇宙或者是这个美漫的世界，好像也都是一个桥梁的工作。然后当这个桥搭起来的时候，就发现其实过去我们比如说美漫的这个漫威宇宙里面的这些角色，诶，都会让我们看到其实有圣经真理可以彰显出来的地方，而且可以去转化的地方。即便在我们觉得说好像跟基督信仰格格不入的饶舌嘻哈文化里面，我们也看到里面对真的强调，对真的追寻，其实也是基督信仰的本质，福音的本质，就带我们回到真理。耶稣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那如果我们去看耶稣跟当时宗教领袖的对话，也会觉得哇，耶稣你讲话也太直了吧。好，那你可以婉转一点，但是耶稣讲话有时候就是那么直，然后大快人心，但是也切中要害。好，所以今天在听你分享的时候，我就感觉好像我们其实每一个时代，我们都需要不断的关注于我们所在的处境，也不断的关注于这个世界的人他们在关注的是什么，在这个关注的背后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关注，我们如何搭一个桥，让在对福音漠不关心的人突然意识到福音与他们的关注是息息相关，而且带给他们所关注的东西所无法应许给他们的，他们才追求的东西。好，我想今天的最后，不知道李琦你还有没有最后想要分享的。
所以最后我觉得可以总结一下，就是当然今天这个时代我并不是在基督徒圈子里面福音饶舌最厉害的，而且上帝现在兴起，就是在台湾有我相信有好多的基督徒饶舌歌手，或是会唱饶舌的基督徒，或喜欢唱饶的基督徒，
是
这些其实都已经非常多了，已经也不新鲜了，也不是什么创举了，但是他们真的非常的卓越，非常的杰出，那做基督徒的 YouTuber 也是有很多很多人，而且做的真的是比我们好太多了，真的是上帝给他们这样的恩赐跟专业在经营。所以我觉得重新回到今天我为什么做这件事情，其实回归到对我来说也许这上帝对我一生的呼召，一个很简单的就是在这一个此时此刻我可以如何做来成全别人在基督里的使命或呼召。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从最开始我离开热舞社为的是重新找到神对我的使命，
是
那我开始唱饶舌是为着一群听不到福音的人来把福音带给他们，
是
那今天做 YouTube 节目也是一样，为着一群可能要用这样的方式才听得到福音的人，
是
那再来为什么要做办两性交往讲座，因为两性关系许多的人在关系当中，那是我们第一个时刻可以感受到爱，或爱与被爱，或谁爱我，我是一个可爱的人吗，这是一个第一线的战场，
是
所以为什么在我的服事当中，讲座、歌曲、 YouTube 节目这三大主力围绕在这个过程里面，我想就是因为在这当中我都看见有人可以因此找到他们在基督里的身份，还有神对他们人生的一个呼召跟使命。
在听完你的总结之后，就让我想到 Fuller 神学院在教领导学的教授叫 Scott Cormode， 他一两年前写了一本书在谈基督徒的创新啊，书名好像叫做 The Innovative Church， 创新的教会。他里面就提到说，基督徒的创新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而是为了上帝放在我们身旁的灵舍。所以基督徒的创新也不是为了自我实现，当然我们是带着上帝给我们的恩赐跟热情，
是
可是最终当然他是为了上帝，也为了上帝把我们安置在我们身边的灵舍的缘故。那从李琦你今天从不论是从热舞社的开始大学的时候，还是到现在在做这个神话与英雄，好像也都是有这样的一个 pattern， 就是其实你也不知道会走到这一步，可是就为了你身边的人的需要， 用上帝给你的恩赐，你天然的个性，然后就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再次谢谢李青的分享。
那谢谢嘉华，还有谢谢所有 Podcast 前面的听众朋友。
谢谢李奇的分享，提醒我们上帝把我们每个人创造的不一样，不是要我们复制模仿他人的方式，用一样的方法来见证福音，而能够以不同的形式向上帝放在我们身旁的灵舍来见证福音。如果你觉得这个节目有意义，希望每周定期收到更新的消息，可以上我们的网站 cowe.org cccowe.org 或在 Google 搜寻世界华福中心，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网站，并且点入订阅最新消息的按钮，填好资料，你就会每周定期收到更新的 Podcast 资讯以及世界华福中心各式聚会的消息。下周我们邀请到一位近年在网络平台上用文字来见证福音、分享神学洞见的年轻香港人，他在脸书和 IG 上的平台包含丝路峰和开卷峰等。阿峰将和我们分享他自己的故事，以及为何读神学在今天这样快速变动的时代是非常重要和有意义的事。我们下周见。
手饶舌来告诉你这一个惊天动地的天大好消息，你知不知道那就是上帝他爱你，为你的生命有个计划，真是奇妙的无比。但是我们的罪使我们与上帝隔离，无法体会人生真正的丰盛意义，不论宗教善行道德或是哲学道理，都无法完全解决人的罪这永恒的问题。于是他差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为我们的罪他被钉死在那十字架上，三天后他死里复活，证明他是道路、真理、生命、世界、真光，神和人之间的桥梁。他说我站在你的心门外叩门，你是否愿意让我进入你的人生，再次重拾那份失落已久的破裂关系，闭上眼睛大声说，上帝我真的需要你。
我再次来到你的宝座前，向你完全证明我的心愿，愿你圣洁荣耀今天，让我知道自己并不完全。上帝，我再次来到你的宝座前，向你支取我不配的恩典，就像欠债仆人来到他主人面前，而他的罪被完全赦免。
我是芳华，您现在听的这首诗歌就是李琦所创作的《四律饶舌》。基督徒的创新是为了灵舍，正如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求主帮助我们不忘初衷和呼召，传扬福音，让人认识耶稣基督。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愿神赐福保护您。我是芳华，我们下回再会。
上帝，我再次来到你的宝座前，向你支取我。